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今天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十一节。第一到第十一节，我们基督之前已经在一起过了那个复活节。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个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就是复活节早一周啊，就是一周之前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些情况。我知道我们已经看那个复活节，我们已经知道结果是什么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对吧？不是一个秘密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。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，这是耶稣基督最后一周的那个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情况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，第一到第十一节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要站起来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，我们要在一起念。我们要开始，耶稣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母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到这儿来，在一起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我们可以把你的话打开了，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沐浴就看到你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受到你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我们不用靠自己去解释，因为你的灵会来找到我们，他会来做我们的老师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他做我们的老师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清楚楚地明白你的话的意思。主啊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都已经相信这所有的，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。但是可能在我们中间有些人，他们还没信，他们还没在心里就相信了耶稣所做的事情。我希望你今天可以使用你的话来感动他们，所以他们也可以来信靠耶稣基督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们今天知道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救主。主啊，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，我希望我们会很清楚看到你就是我们的王，你就是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我希望在我们生活中每一方面的事情都会来听从你，都会来跟从你，都会来顺服你。主，我们爱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已经说了，第十一章，就开始那个给我们讲耶稣的那个最后一个星期。我的意思是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的。我们经常叫他那个基庆周，就是一周的时间。这周就开始是耶稣就进入了耶路撒冷。我们看到他进入之前。 前，他就告诉他的门徒，去找那个驴，所以他可以就骑那个驴进去了啊。以后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这是那么重要的。我们也会发现这是很奇妙的事情，因为耶稣他没有提前准备，但是呢，他吩咐他的门徒两个门徒去找那个驴啊，他们发现耶稣所说的就发生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驴是很特别，因为以前没有人骑过他的，但是耶稣骑他的时候，他就很直的就走。所以呢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啊。我们也会发现，人，他们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人是挺多的。一般他们有多少人，但是过了逾越节，因为马上过一个星期他们要过逾越节，过逾越节很多人从外地也要进去。一般他们说他们的人口会加可能四到五倍，所以人是特别特别多呢。所以耶稣就骑那个驴的时候就进去了，路边有很多人，他们也发现耶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，特别是重要的一位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去赞美他，他们就开始说要赞美我们的王，他们就很清楚就说呢。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会发现他们所说的就是从口里出来的，不是从心里出来的。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去赞美耶稣基督，所有的人都去赞美他，就称赞他，就说了那个何塞纳，他们都是说要赞美耶稣基督，但是他们的心里离他很远，没有完全信靠耶稣基督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强调那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才能得救。有些人他们说我相信，有些人说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但是在心里他们就怀疑，他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。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，耶路撒冷的那个老百姓大部分的人都是口里承认，但是心里没有相信。你说瑞牧师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过一周的时间，同样的人就说让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同样的人就说哎呀，他不是我们的王，我们只有一位王，不是他。所以他们就求那个罗马的政府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心里他们没有完全就相信了啊。我们也会发现那个耶稣一直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他不愿意人说他是谁。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信靠耶稣基督，或者耶稣就治他们的病，然后他就信靠耶稣，耶稣就告诉他你回去，但是你别告诉人我是谁，你别公开的给大家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。但是我们发现在第十一章他是公开的让人知道他是谁，他是耶稣基督，他是天主的羔羊。哪天我们发现他也给他们一个机会去相信，去信靠他呢？以前他所做的不是那么公开的，不是给大家看，就是偶尔给一些人看，偶尔给另外一些人看。但是我们看在这个故事中，谁都能看到啊。怎么说呢？在这段经文，我们基督徒会看清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。就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敬拜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王，他就是我们的主。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有两个王，不会有两个主，只能有一个，这就是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就是他，不是别人，也不是我自己，这就是他呢。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会，他就是王，他就是主，所以呢我们天天要敬拜他，我们每天要用我们的生活去赞美他呢。你说瑞牧师从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他说我们要赞美他，今天我们要看五件事情会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他，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呢？第一呢，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可以发现，我们要敬拜那位一直在控制的啊！我要告诉你，耶稣基督他是主，耶稣基督他是神，所以呢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的控制下。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看比如说耶稣被抓了，我们会觉得他没法控制，但是他就是主，他是无所不能的主，所以呢这都是他自己安排的，不是别人做的啊。在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发现耶稣就差遣两个门徒，我们不知道是谁，但是他差遣两个门徒就说要去那个村庄，在里头他们会看到一个女婿啊，他说呢你们要去请他拉他过来，我要请他呢。如果耶稣是提前安排的，那个两个门徒会说好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们知道他在哪儿呢。但是他们自己就开始想，如果我没有安排的，我们去请他，我们去拉他走，他的主人会说什么？他们没有说，他们就想了。然后耶稣说，如果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主，他知道我们所想的是什么，你会骗我，你会骗别人，但你不会骗主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思想是什么。所以呢他就说，哎呀，如果他问你，你为什么来那样做的，这个驴就是我的，你为什么要拉走，他说，你就告诉他们，就很清楚告诉他们，主要用他。后来他所说的就发生了，他就提前告诉他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说了，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主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事情发生之前他已经知道了，你发现事情之前他已经知道了，将来的事情我们都担心，他一点都不担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知道了。还有呢，耶稣就是控制所有的，所以呢他是主，所以呢他知道所有的事情，他也知道他可以安排，他已经控制了啊。所以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那位一直在控制所有的主，所以我们要敬拜他呢。这是一到第三节，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讲，但是第三节他说主要用他，那个他就是那个动物，就是那个驴，对吧？以前我讲过了，但是我就要让你考虑考虑啊。如果创造天主，我们创造所有的主，创造天地的主啊，如果他要用一个动物，一个驴啊，你觉得他要用你吗？肯定要用我们，肯定要用我们啊！所以呢，这个你考虑考虑。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做了啊，但是他说我要用他，所以呢，他也给我们说我要用你们，我们所有的人。第二件事情啊，我们要敬拜他，因为他是一直控制所有的。第二呢，我们要敬拜那位 顺服天主的话。我只是挺有意思，耶稣基督他是主，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一直顺服天主，他没有违背他的话，他没有不去做他的那个旨意，他所有的旨意，他所有的话，他就去做，他就去行啊，他就遵守所有的命令。你说雷牧师为什么这是重要？因为我们的主就给我们做好的榜样，我们也要遵守他的话，我们也要顺服天主的话。耶稣基督是主，但是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是一直顺服天主的话。你说瑞牧师，你在哪儿看第四到第七节，就告诉我们，他就弃了那个驴啊，也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去拉他呢？就告诉他那个结果呢？你说瑞牧师，为什么就是重要？以前一直到第十一章，耶稣去讲道。耶稣去做什么，他是这么过去的，你知道吗？走过去，对吧？有一个人说滴滴搭车，但是那时候他们还没开始啊，他是走过去的啊。但是这次他是故意的，让他两个门徒去牵那个驴，带他过来，让耶稣骑那个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九月的圣经是这么预言了，是这么说的。我请你们翻到那个九月，要看那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。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。好，如果找到了，你帮我在一起读。我们要开始宣称。所以圣经的话就说，他们的王就是耶路撒冷长，也可以说世界的王耶稣基督。他要加入耶路撒冷，他加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会弃这个驴啊。以前在他们的历史中，你会发现大卫骑了一个，所罗门也骑了一个，但是耶稣一直到那天就没有，他只是走过去的。但是那天，因为圣经的话是这样说的。他就按照他的话去做，他就弃了那个驴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做好的榜样，什么榜样？他在每一件事情，无论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，他就顺服天主的话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敬拜他，我们也要祈求他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去顺服天主的话呢啊。所以他从小一直到升天，他就听从天主的话，他就顺服他的话，他就遵守他的命令啊。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，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？我们要敬拜那位谦卑的啊。他耶稣基督他是谦卑的，他呢，如果他要在他们的面前行神迹给他们看，他可以做。如果他要在他们的面前做很奇妙的事情，让他们看到，他可以做。但是呢，他 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意思，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去做那个事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他是就听从天主的话，所以我们说他是谦卑的啊。他进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没有说：“哎，你们要来敬拜我。”那个诗人的王，世界上的王，他们一般进去一个城市的时候，他们不会骑一个驴，他们会骑一个马，一般是一个白色的马，一般是特别高的、特别壮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一看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是不错，这个人就是王，他是有能力，他是有力量的。”但是耶稣没有使用诗人的方法。他呢，因为他有谦卑的心，他就骑了那个马，骑了那个驴。我们刚才看了，在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，他是说：“你的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啊，就是他是谦卑的啊，他没有进去说：‘哎，你看我，我就是你们的王，你们必须来敬拜我。’”他没有就强迫他们。我感谢主，一直到现在他不会使用这个方法。他有力量，如果他要强迫的话他可以做。他不会说啊，大伯你站起来，你必须相信我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我会杀了你。能做，但是他没有做。他是做什么？他是说：“大伯，你不配得我的爱，但是我爱你。大伯，你在世界上你是一个特别大的罪人，对吧？”没有强迫，让他自己承认，对吧？然后他就给他一个机会来相信他。他耶稣基督，他是有所有的权柄，所有的能力，但是他把一些能力就交给大伯，说什么能力？相信我，拒绝我的能力，我给你，你可以选择。好，谢谢。所以呢，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不会强迫我们，他是希望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去爱他，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去相信他呢。他不会用那个强迫人的方法呢。为什么？他是谦卑的啊。他进去的时候，他是让人自己去敬拜他，自己去赞美他呢啊。第四呢啊，我们要敬拜那位可以拯救人的主，只他能拯救人。你看在第九和第十节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就说并且前前后后的人都大声说：“何撒那！”那这个意思就是拯救我们。就是拯救我们，他是从今天没时间看的，你回家你可以看那个诗篇第118篇25、26节，他们用的哪个字就是何撒那，就说来拯救我们。奉主的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。我祖大卫的国，奉主的名而来，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至上之初，称何撒那。所以呢，他们了解，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他是拯救者，所以他们说那句话，就说何撒那，他们的意思是主啊，你要来拯救我们，我们自己没办法，我们没有什么能力，我没有什么方法去拯救自己啊。所以他们是喊着说：“何撒那，来拯救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”这是他们的话了啊。但是他们的问题是， 他们是用口里说，但是在心里没有相信。他们的话是来拯救，但是在心里他们想了，我没那么坏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错，我比别人好，所以我就不需要了啊。只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人，没有别的方法。有的时候我给人传福音，他们说，哎呀，信教特别好，无论你信什么教，就是好了啊。以前我有一个老师给我说，他是教我中文，他说，哎呀，信什么教都可以，都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睡教都挺好的啊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。你说为什么？哎呀，如果我们有三条路，一个是往北走，一个是往南走，一个是往东走，他们去的地方是不一样，我们不能说，哎，你就随便选一条路啊，你随便选择肯定会迷路了啊。我们不能说，哎呀，你信什么教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如果有信仰就好了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只耶稣基督能拯救人，除了他以外，没有别的救主。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凡接纳他，这就是接受耶稣。然后他要清楚，他说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就是相信耶稣的人。他说他就赐他们权柄。哇，所以他说，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如果我们信靠他，他会赐给我们权柄。你说瑞牧师是什么权柄？他说做天主的儿女，这耶稣基督才能赐给我们这种的权柄，别的信仰不会，别的人不会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敬拜他，因为只他能拯救人，只他能拯救人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其他的都是错路啊。如果我们要得救，如果我们要得到平安，如果我们要得到丰盛的生活生命，我们必须信靠耶稣基督。今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只他能拯救你，你要赞美他啊。最后一件事情啊，在第十一节，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啊。耶稣是进去耶路撒冷，进去之前他们去牵那个驴，然后耶稣就骑那个驴就进去了，他们都赞美了他呢。但是看第十一节，人都已经走了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我觉得第十一节会让我们很清楚明白，他们在心里没有相信耶稣，他们是口里承认，就口里说了，但是心里没有，因为他们很快就走了。你说瑞牧师，为什么他们走了？圣经没有说了，就是说时候已经晚了。你看，他们都愿意去赞美耶稣，他们都愿意说他是主，他们都愿意说要来拯救我们。但是吃晚饭的时间到了，他们就跑走了。你说圣经没有说，我知道，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耶稣，只有他和他的门徒啊。他们做什么？你看第十一节。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建了圣殿。 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圣殿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就是他们的社会的那个重点啊，就这么说了，特别特别重要。他们要奉献的时候，他们要去那边；他们要献祭的时候，他们要去圣殿。他们要住在面前，要发誓，要说我要做什么事情，他们必须去圣殿。所以大部分的事情，如果他们要去干，他们是要去圣殿。所以耶稣就建了那个圣殿，然后周围观看殿中各物是否已经晚了，就和十二个门徒走出来往伯坦尼去了。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，他进去的时候谁都是高高兴兴的，谁都是来赞美他呢，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哦，好够了吧，不用再做，因为在心里他们没有相信，他们就口里就承认啊，好好，他是主，他是主，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好，我们要吃饭吧，他们就走了。所以后来只有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，他们进去那个圣殿，耶稣是注意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些东西。你说为什么这个重要？因为我想一想，应该是第二天，我忘了，很快他要进去，他要把这些人赶走了。因为在圣殿里面，他们做一个，不是圣殿，他们做一个上殿，买东西了，挣钱了，还钱。你说我还钱，是啊，因为他们的规定是，如果你去圣殿奉献，你不能使用那个罗马的那个政府的钱，你不能用别的那个国家的钱，你必须用我们以色列人的钱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还钱，在外面一会可能会换到十，但是在里面一换到一。你说其他的他们做什么？他们是把那个钱放在自己兜子里。那个钱是谁的？是他们要奉献的，所以他们就偷主的钱，用那个方法。所以耶稣就看里头的，过一段时间他要回去把他们赶走了，因为他们他说他们把那个祷告的殿，他们就把那个敬拜天主的那个圣殿变成一个贼城，他们是骗人，就改变他的那个用法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要敬拜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会一直行公正的事，他会一直做公义，他不会犯罪，他也不会接受罪。在圣殿里头他不愿意接受，因为这是天主的殿啊。就是第二天，那个第十一章十七节，他就回去了，把他们赶走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的旨意是这个圣殿会变成国际的，不是一个国家的，国际的祷告圣殿。但是以色列人拒绝别人，骗别人，所以别人都不愿意信靠主。耶稣所信的都是正直的，都是公义的，都是无罪的啊。我发现耶稣一直到第十一章不愿意公开的说，我就是你们的主，我要拯救你们。最后他给他们机会，我是主，我是拯救者，你们可以来相信我。他们用他们的嘴就说我们相信，但是我发现在心里他们没有相信。 哪天很多人就赞美主，就称赞他，但是后来他们就走了。在我们今天看的那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耶稣第一次进去耶路撒冷说他是王，但是我们要记住了，以后耶稣要再来，他再来的时候他的样子和他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，是不一样。第一次他来到我们的世界，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死了而来的，但是二次他来，他要做世界上的王。第一次他来，他就弃了那个驴，但是第二次他来，圣经说他会骑一个白色的马，就说明他是主，谁都不能反对他。第一次他来，他是一个谦卑的仆人，天主的仆人，但是第二次他来，他会做世人的王。第一次他来，他是比较软弱，第二次他来，他会有能力啊，他会有力量啊。第一次他来为了拯救人，第二次他要来，他要审判人。第一次他来，他说我爱人，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来相信我。第二次来，他会判断他们所做的，也会审判他们。第一次他来，人看他一般只能看他的人性，但是二次来谁都会知道他是主，他是神。第一次他来，他有十二个门徒，第二次他来，他会有一个军队，就是天使的一个军队啊。第一次他来是为了给大家带平安，第二次他来他要打仗，他会打他所有的敌人。第一次他来，他是受苦的那个仆人，但是二次他来，他就是王，他就是主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要好好的准备，我们每天要敬拜他，我们每天要赞美他。为什么？他就是主，他就是神，他就是我们的王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，我要警告你，以后耶稣要再来。今天我做哪个例子，就是说打波，你有选择的能力，你可以相信，你可以拒绝了。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不会有这个选择，他会判断，也会审判所有的不信他的。所以我希望，如果你还没信靠主，你今天可以信靠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